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现在是正道的时间，我们邀请吴国雄牧师以及翻译的谢美仙师母。
这边稍微做一些的补充，等一下会有到会之前我们会有茶点所以你们不用再白等在上面享用这个茶点，然后准时11:15来到参加这个会友的大会另外，我们的退休会已经有超过250了是感恩，所以呢，今天是最后，不是最后报名就是最后的早鸟的一个特位的报名希望大家还没有报名的，快快的能够去报名，让我们在退休会当中里面有更好的这个领受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同心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都感谢你，让我们来到你的跟前，再次领受你自己的话语，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主，我们都是你所造的，所以我们要谦卑在你的面前，紧紧的能够来认识你，紧深深的能够来跟随你，所以我们都愿你亲自让你的话也在我们的心中，也教导我们如何的进行，怎么样的能够举起双手祷告的手，打好这场美好的属灵的征战。我们如此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名而求，阿们。好，我们来到这个的出埃及记第一第二章救赎主题的最后一堂了。
好，我们来到出埃及记一二月救赎主题的最后一堂
自从以色列人从苏国起出发，头两个月都在这个旷野里面。
自从以色列人从苏格起出发，头两个月都是在旷野里面。
发生了几样大事啦？
发生了几样的大事？
先过红海啦。
先过红海。
然后过完红海里面就去到马拉，马拉里面就将这个苦水变成甜水啦。
然后就去到马拉，把苦水变成甜水。
跟着有马拉在同天上面有个供应所寓意的，我们要安息啦。
然后有马拿的供应，就寓意我们需要安息。
然后跟着磐石出水，可以预到尼赛亚的来临啦。
然后就是磐石出水，就寓意到弥赛亚的来临。
基督才是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水。
基督才是我们生命的粮，生命的水。
所以今天里面我们讲另一个的很重要的事件。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就是同亚玛利人里面一个的属一个的争战。
就是跟亚玛利人的一个的征战，
就在17章到第八到第十六节，
就是17章8到16节。
其实征战是从何而来呢？
其实征战是从何而来呢？
曾经有个10岁的小朋友叫做 Thompson 他就问他爸爸。
曾经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 Thompson 就问他的父亲：
我阿爸，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怎样产生的？
他说：爸爸，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什么来的？
阿爸就说是因为德国攻打比利时。
爸爸就说是因为德国攻打比利时。
阿妈听了之后就不好客气地说，
母亲听了就很不客气地说：
你讲错了，
你说错了，
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比利时杀了两个德国人而引起的。
你说错了，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比利时杀了两个德国人而引起的。
于是这一对夫妇里面就一言一语这样拿起上来了。
结果这对夫妇就一言一语的就吵了起来。
爸爸就说：个仔问你还是问我？
爸爸就说：那儿子是问你还是问我？
不要乱说好不好？
不要随便乱讲。
阿妈就说：你先不要乱说。
妈妈就说：你才不要胡说。
阿爸就说：你姓乜？
爸爸就说：你懂什么？
阿妈就说：你先姓乜？
妈妈又回他一句：你又知道什么？
个仔Thompson，这个仔 Thompson，
结果这个 Thompson
突然间好像看到一些好伤想通了一件事，
他就好像突然间想通了一些事情
跟阿爸阿妈说，
就对父母说：
我有答案了，
我有答案了。
你知不知道答案是什么？
你知道答案是什么？
为什么有战争？
为什么有战争？
以色列人，以色列为什么要完全去歼灭哈马斯？
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完全的去歼灭哈马斯？
伊朗为什么要敌视以色列？
伊朗又为什么会敌视以色列？
俄罗斯为什么要入侵乌克兰？
俄罗斯又为什么要入侵乌克兰？
缅甸为什么现在是战火连天？
缅甸为什么现在是战火连天？
在我们的家里面，为什么夫妻里面时时有这么多的争吵？
在家里夫妻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争吵？
在伦理之间里面，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纠纷？
在伦理之间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纠纷？
很明显的，不是因为没饭吃，没衣着。
很明显的，不是没饭吃，没衣服穿。
都是人里面的问题。
都是人里面的问题。
人里面的自我的问题。
人里面自我的问题，
他要得到他所要得到的，
他要得到他所要得到的，
他认为他所讲的是对的，
他认为他所讲的是对的，
别人是错的，
别人是错的。
属灵的战争也都是这样，
属灵的战争也是如此。
今天的信息里面主要有两个的重点，
今天的信息主要有两个的重点，
就在属灵战争里面我们要涂抹亚玛力的名号，
就是在属灵战争里面我们要涂抹亚玛力的名
号。在这个属灵的战争里面我们要高举耶和华尼西，
就在这个属灵战争里面我们要高举耶和华尼西。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的里面涂抹亚玛力的名号，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要涂抹亚玛力的名号。
我们要认清我们这个真正里面的敌人是谁，是真正的敌人是谁。
我们要认清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谁。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我们看第八节，
我们看第八节。那时亚玛利人来了，在腓力定的和以色列人征战。
这个亚玛利人呢，是专程呢，是从一个南地里面来到一个尼非定去攻击以色列人的。
亚玛利人是专程从南地里面来到这个叫做利非定的地方来攻击以色列人。
这个是以色列出埃及的第一场仗。
这是以色列出埃及的第一场仗。
在之前以色列人还没准备好。
之前以色列人还没有准备好。
啊、所以神我曾经讲过里面呢，就是他们是遭遇战争，说不要打不要打，先绕着条路都不要去走非利士的这条路。
之前神因为他们还没准备好就让他们绕路。
现在有条件了，现在要为智慧来到的去征战。
现在有条件了，他要为了智慧而征战。
因为亚玛利人来了，
因为亚玛利人来
了，攻到来了，
攻到来了。
亚玛利人是谁？
亚玛利人又是谁呢？
亚玛利人里面在旧约呢所提及呢有九次那么多。
亚玛利人在旧约提过有九次那么多。
很多人以为他是迦南人的后代，
很多人以为他是迦南人的后代。
但根据在创世纪三十六章里面所记载，
但是创世纪三十六章的记载，
以扫的长子是以利法，
以扫的长子是以利法，
以利法娶了一个的妾叫做廷纳，
以利法又娶了一个妾叫廷纳，
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亚玛力，
就生了一个儿子叫亚玛力。
所以亚玛力是以扫的内孙，孙是吧？
所以亚玛力是以扫的内孙，
同以色列人是有亲戚关系的，
是跟以色列人有亲戚关系
的。从跟着里面，从以扫的家谱里面去看到，
接着从以扫的家谱里面，我们看到
以扫从三个的妻子所生的儿子，
以扫从三个妻子所生的儿子，
产生了十四个族，
产生了十四个。
亚玛力是其中一族，
亚玛力是其中一族，
后来成了一个国家，
后来成为一个国家，
就时时的去抵挡以色列。
就常常去抵挡以色列。
他们为什么来到的时时去攻击以色列人他的亲戚呢？
他们为什么要时时的去攻击他们以色列这位亲戚呢？
是不是要替他老祖宗以扫去算雅各的这个的老账呢？旧账呢？
是不是要为他们的老祖宗雅各去算这个的旧账？
因为很担心以色列的崛起成为他们日后的威胁呢？
还是很担心以色列的崛起会成为他们日后的威胁？
但这里我们是无从得知，
这边我们无从得知。
无论怎么好，这里说话都要将他彻底的来到的打败打赢这场仗。
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讲的就是要把他们彻底的打败而打赢。
因为这个是第一场仗，
因为这是第一场仗，
是很关键的仗，
是很关键的仗。
在民数记里面所说是亚玛力人是列国之首，
在民数记里面说亚玛力人是列国之首，
各族的人呢对他们都是马首是瞻，
各族的人对他们是马首是瞻。
哇，他是真是老大来的，
他们是老大，
即很有势力的，
是很有势力的。
所以为了日后不受到其他的族里面去侵扰，
所以为了日后不要受到其他的族群，
所以这一场仗一定要打赢，
所以这场仗必须要打赢。
起码下即整个下马威。
至少要下个下马威。
如果唔系咧，日后里边咧就系真系永无宁日嘅。
要不然以后就永无宁日。
啊，所以咧就要将呢一个嘅亚玛利嘅敌人里边咧系完全嘅嚟到嘅涂抹。
所以要把亚玛利这个敌人完全的涂抹。
喺十四节里边咁讲。
十四节这么说。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把亚玛利的名号从天下完全涂抹，你要把话写在书上做纪念，也要告诉约书亚。
在《生命记》的二十五章十九节里边，再次的重申。
《生命记》二十五章十九节又再次的重申，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做产业的地上得享太平的时候，你务要把亚玛利这名号从天下涂抹，不可忘记。
为什么神对这个亚玛利人里面这么深恶痛绝呢？
为什么神对亚玛利人这么深恶痛绝？
因为《生命记》在二十五章十七、十八节里面这么说。
因为《生命记》二十五、十七、十八节这么说。
因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
这个亚玛利人在路上里面趁以色列人很疲倦困乏的时候，
亚玛利人趁以色列人很疲倦困惑的时候，
就攻击后方所有软弱无力的人，
就攻击后方所有软弱无力的人。
即系佢哋里边咧系袭击，如果袭击里边系嗰啲平民啊，手无寸铁嘅啲人啊。
他们攻击的是平民，是手无寸铁的平民。
就好似而家里边你去打仗里边咧，就啲飞弹里边就飞去平民区啦。
就好像现在打仗，那些飞弹都飞到平民区。
啊，除此之外咧？
除此之外。
啊！呢、这个亚玛利人里边咧，佢哋咧系就系真系拜偶像嘅。
亚玛利人是拜偶像的。
喺道德上面系好淫乱嘅。
在道德上面是非常淫乱。
佢哋一群系并不敬畏神。
他们是一群并不敬畏神。
系完全唔将神放喺眼里嘅。
完全不把。完全不把神放在眼中。
哦，原来亚玛利呢一个字系从马力呢个字根而嚟嘅。
所以亚玛利其实是从玛利这个字根而来的。
因为玛利里面就有一个叫一个王或者叫领袖的意思。
玛利其实有王或领袖的意思。
是 number one 的意思。
就是第一的意思。
啊、所以众其他族里面都真的看到这个是众族里面之首、哦。
所以其他族就要看他是众族里面
之首。所以他都看自己我是即是在里面是 number one 的。
他也觉得自己是第一的，
有一种是自我即系澎湃嘅，
是一个自我澎湃。
我是 number one，
我是第一，
我点样做就点样做，
我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佢就杀害所有软弱无力嘅人，我咁样做都冇所谓。
他就伤害所有软弱无力的人，我这么做也无所谓。
上帝系边个都冇所谓，
上帝是谁也无所谓，
照去照打，
照样去照样打。
所以在上帝和以色列人眼中里面，亚玛利是特别的讨厌的。
所以在以色列眼中，亚玛利人是特别讨厌的。
真是很傲慢的一个的族。
是一个很傲慢的族。
很傲慢的一个国家。
是一个很傲慢的国家。
所以上帝说吩咐要完全的涂抹他们。
所以上帝说要完全的涂抹他们。
还有呢里面有一个的誓言，就是这个的征战是一个世世代代的征战。
而且有个誓言是这个的征战是一个世世代代的征战。
所以在十六节里面所讲就话，摩西又讲话耶和华必世世代代同亚玛利人征战。
十六节摩西又说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
亚玛利人代表抵挡神的势力。
亚玛利人表达的就是抵挡神的势力。
不以神替做神。
不以神为神。
或者他自己也都是称呼自己是神。
他甚至称呼自己是神。
我是 number one，
我是第一。
神命令要把将亚玛利这个名号从天下去涂抹。
神就要把亚玛利这个名号从天下去涂抹。
以后应该是没了亚玛利人。
以后应该没有了亚玛利人。
但是呢，神又宣称他是要为，即是他是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去征战。
神又宣称世世代代要跟亚玛利人征战。
换言之，亚玛利仍然在这
里。也换言之，亚玛利还是在的。
或者这场征战之后里面，他们仍然在这里。
也就是说，这场征战之后，他们仍然还在。
亚玛利人的征战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是没有停止过的。
亚玛利人的征战在历史里面是没有停止过的。
上帝曾经命令过扫罗去灭绝亚玛利人。
上帝曾经命令扫罗去灭绝亚玛利人，
但系扫罗冇完全去遵守。
但是扫罗没有完全遵守，
佢保留咗亚甲王同埋一财物。
他保留了亚甲王和他的财物，
导致里边咧反而咧系被神弃绝咗。
导致他结果是被神弃绝了，
因为他没有将这些亚玛利人里面说话所讲里面要屠抹他们，
因为他没有如神所说叫亚玛利人来屠抹。
在希西家的时代里面，亚玛利人里面基本上被消灭了。
在希西家的时代，亚玛利人也基本上被消灭了。
但是后来以斯帖记有这样的记载，
结果在以斯帖记又有这么记载，
有一个叫灭绝犹太人的哈曼起来，
有一个灭绝犹太人的哈曼又起来，
他可能就是亚玛力人的后裔，
他可能就是亚玛力人的后裔，
延续了亚玛力人与以色列人的世代的争战，
延续了亚玛力人跟以色列人世代的这个的争战。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与亚玛力人的争战是世世代代的。
所以对以色列人来说，跟亚玛力人的争战是世世代代的，
不是一场，
不是一场，
是很多场连续的争战，
是很多场连续的争战。
当然现在亚玛力人就冇喺度啦。
当然，现在亚玛利人不在，
已经冇亚玛利人呢一个嘅喺呢个历史里边啦。
已经没有亚玛利人在历史，
唔需要再征战咯，
不需要再征战了。
但系呢一个里边亚玛利里边咧，系代表背后里边有啲嘅含义嘅。
但是亚玛利这个背后是代表一些的含义，
表示亚玛利人一个代表者仍然喺度。
也就是亚玛利人这个的代表者仍然存在，
我们要仍然的来到的世世代代的去战争，
我们仍然要世世代代的征战，
直到完全的屠抹，
直到完全的屠抹。
在圣经里面呢，是将亚玛利人里面呢，就是有这样，有些是这样的解释，
在圣经里面对亚玛利人有这样子的解释，
所以一些的这个是一个的传统的一些解经，
这些是一些传统的解经，
就是这个解经里面在一些早期教父和一些清教徒里面的一些解释，
是一些早期教父跟清教徒的解释。
他就将这个亚玛力人里面是象征到是肉体和自我骄傲的一个象征，
他是把亚玛力人象征成肉体跟自我骄傲的一个的象征，
这是基于在十二章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六节里面所说，
是基于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六节，
这个里面讲到以扫为了贪恋一点点的食物，
以扫为了贪恋一点点的食物，
在这里所记载的一些红豆汤，
就是红豆汤，
是追求了短暂俗世或者肉体里面的满足，
是追求了短暂俗世的一些的满足，
就将自己长子的名分出卖了，
就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出卖了。
所以亚玛利人是一个是以扫的后裔嘛，
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后裔，
也代表了一个的属肉体的意思，
也就是代表了属肉体的意思。
所以这个的即解经的传统是一个的神学的一个推论，
这个解经的传统也是一个神学的推论，
但这个的推论是很符合圣经整体关于属灵征战的原则，
这个推论是很符合圣经整体对属灵征战的原则，
这个的征战仍然存在，
这个征战仍然存在，
与亚玛利人的征战继续存在，
与亚玛利人的征战继续存在，
抵挡神这个势力继续存在，
抵挡神的势力继续存在，
抵挡神这个的势力是什么呢？
抵挡神这个势力又是什么呢？
亚玛利人是代表自我嘛，
亚玛利人是代表自我，
是我是 number one 嘛，
我是第一，
是一个自我的一个的势力，
是一个自我的势力，
是一个肉体而来的一种的罪性，
是一个肉体而来的罪性。
所以现在里面仍然是很多的里面都是去追求 number one，
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在追求，
我们在里面都是继续追求 number one，
我们的里面也是在追求，
这个是世世代代的征战，
这个是世世代代的征战。
有一个始终不肯信主的人，他曾经这样说过，
有一个之中不信主的，
你所信的神是很霸道啊，
你所信的神很霸道，
他命令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
他命令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叫你不要做你就不做，
叫你不做你就不做，
你根本就是他的傀儡，
你根本就是他的傀儡，
我就不做他的傀儡，
我就是不要做他的傀儡，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这是什么问题？
这个就是自古以来为什么有这个撒旦的出现呢？
这就是自古以来为什么有撒旦的出现，
天使的堕落，
天使的堕落，
人的堕落，
人的堕落，
都是这样说，我不做上帝的傀儡，
都是这么说，我不要做上帝的傀儡。
这个就是代表人本性里面的问题，
这就是代表了人本性里面的问题。
我要 number one，
我要做第一，
我不以神为中心，
我不以神为中心。
亚玛利人所代表的肉体仍然在这里，
亚玛利人所代表的肉体仍然还在，
肉体属自我的势力的这个世世的代代都是跟着我们，
属肉体属自我的这个世世代代都跟着我们。
每一个人都有亚玛利人，
每一个人都有亚玛利人。
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很重很重的亚玛利人，
我们里面是一个很重的亚玛利人。
我们要 number one，
我们要做第一，
我要做王，
我要做王，
我要众人好看我们都是马首是瞻，
我要众人都看我为马首是瞻。
不是跟从神，是跟从我，
不是跟从神，是跟从我。
哎，有些香港人来的，
从香港来的
香港人习惯呢就叫一些警务处长叫做一哥，
香港人很习惯叫警务处长为一哥。
你知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源是怎样来的？
你知不知道这个名的来源是什么？
因为他是警队里面的老大
啊，因为他是警队里面的老大。
不止这么简单，
不止这么简单，
原来是跟他揸那架车，那架车是 number one。
原来跟他驾的那个车也是一样的。
就只有警务处长里面才可以使用的，
只有警务处长可以使用
啊，所以呢他就叫做一哥了，
所以他就叫了一哥。
就因为那时候呢，即发牌呢，发这个车牌里面呢是警务处来到的负责这样的工作的。
因为当初发放车牌是警务处去的工作，
他们就很不客气，
他们就很不客气，
就将一号的车牌里面当然留下给我们，给我们自己啦，
结果就把一号的车牌留给自己。
所以警务处长就是一哥了，
所以警务处长就是一个。
他就说这个一号的车牌无论给谁都好，
他就说这个一号的车牌无论给谁都好
啊，都是个个都 不开心的了，
每个人都会不开心的，
所以留给我就得了，
就留给自己就行了。
所以这个就是亚玛利人，
所以这就是亚玛利人，
这个就是那种的自我，
这就是那种的自我，
这个就是亚玛利的名号，
这就是亚玛利的名号。
世界怎么有战争呢？
世界为什么有战争？
家庭怎么有这么多纠纷呢？
家庭为什么这么多纠纷？
社会怎么有这么多矛盾呢？
社会为什么这么多矛盾？
国家怎么有这么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这么多的战争不断呢？
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什么战争不断？
不是因为一些的土地令到有俄乌战争冲突，
不是因为有一些的土地而引起了俄乌的冲突，
不是因为一些的或者南沙群岛令到菲律宾越南中国里面所产生这个的摩擦，
不是因为南沙群岛而令到菲律宾越南跟中国产生一些的冲突，
乃是我要做 number one，
乃是我要做第一。
每个人都说我们为了主权来到的去争取，
每个人都说我要为了主权的争取，
这个主权的背后我是要 number one，
这主权的背后就是我要做第一。
我们要太平，我们要没有战争，
我们要太平，我们要没战争，
我们要将这个的亚玛利人打低下来，
我们就必须把自己的亚玛利人给打下来，
就将我们自己的自我要打低下来，
就是把我们自己的自我打下，
涂抹亚玛利这个 number one 的名号，
涂抹亚玛利这个第一的名号，
一日不放低自我，
一天不放下自我，
一日我们都没有好日子过，
一天我们都没有好日子过，
一日我们不对付自我，
一天我们不对付自我，
一日都是乌烟瘴气，
一天我们还是乌烟瘴气。
因为自大多一点就是臭啊，
因为自大多一点就是臭。
为什么这么乌烟瘴气？
为什么这么乌烟瘴气？
为什么这么多的问题闻到这样的味道这么臭？
为什么这么多问题都闻到这个味道
这么臭？就是多一点点，
就是多一点点，
我要多一点点，
我要多一点点。
所以这些老婆经常骂这老公臭男人，
所以老婆经常骂老公臭男人，
就是只是想到自己，
就只想到自己，
又不想起家人，
就想不没有想到，
又不想起我，
又不想起我，
又不想起我们要做的什么，
又不想起我需要
做什么，你想做就要去做，
你想要做就去做，
臭男人，
臭男人，
师母都肯定说过的了，马丁路德说过，
马丁路德说过，
基督徒有三个嘅敌人要对付。
基督徒有三个敌人要对付。
第一个是撒旦。
第一个是撒旦。
第二个是世界。
第二个是世界。
第三个是自己。
第三就是自己。
其中最难对付的就是自己。
其中最难对付的就是自己。
因为日防夜防就家贼难防。
因为日防夜防家贼难防。
撒旦和世界都是外贼。
撒旦和世界都是外贼。
肉体自我是道道地地是内贼是家贼。
肉体跟自我是道道地地的内贼，
所以我们真的要如要屠抹啊！
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屠抹。
好多人屠抹，哎呦，打打死人啊！打死佢，打死呢个敌人。原来第一个敌人是我们自己先。
我们常常说要打死人，但其实第一个要打死的是我们自己。
我们能怎样能够去战胜自己或者战胜亚玛力人呢？
我们要怎么样战胜自己或战胜亚玛力人呢？
这里里面就是讲到里面有一些制胜的一些的秘密的武器。
我们这边讲到一些制胜的秘密武器。
当然最后里面的总结就是要高举耶和华尼西啦。
但是最后总结就是要高举耶和华尼西。
以色列人最终里面得赢了这场战争里面有三个的武器，制胜的武器。
以色列人最终赢得这场战争是因为有三个很
自身的条件。
哦，自身的条件。
第一，当然我们看到里面呢，摩西在山上面里面呢，是不单止举手，其实是举杖。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摩西在山上不只是举手，而是举杖。
在里面呢，就是当摩西举起这个的手来的时候。
当摩西举起手
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
所以当摩西举起手来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得胜。
当他将这个手放低，就将这个杖放低的时候，里面亚玛利人就得胜。
所以当他把这个手放下，也就是把这个杖放下的时候，亚玛利人就得胜。
就在前面的十灾过红海的记载里面，
就在前面十灾过红海的记载，
我们认识到这个摩西这个杖不是一个魔杖。
我们认识到摩西的这个杖不是魔杖，
其实这个杖里面是代表神的权柄、神的能力。
其实这个杖代表的是神的权柄跟神的能力。
所以这个讲到为什么摩西举起这个的杖，就是表示他就是举起，不断举起这个的神那个的权柄。
所以当他我们讲摩西一直不断的举起这个杖，也就是一直不断的举起神的权柄。
这个是神是来到的为我们征战，
这是神在为我们征战。
所以这个可以代表一个的信靠，
这是一代一代的信靠，这代表是一种信靠。
代表一个是呼求祷告，
也是一个呼求祷告，
也要代表一个的宣告，
也是代表一个宣告。
所以今天属灵征战里面的决定性的关键，
所以今天属灵征战决定性的关键，
在乎我们肯不肯有这个的举起这个的代价。
我们关键的是在我们肯不肯举起这个的代价。
这个举起里面是举起神的杖啊，
这个举起是举起神的杖。
你要相信这个是神在我们中间，他的能力是至大的。
是要相信神在我们中间，他的能力是至大的。
我们要走到山顶上面，
我们就要走到山顶上。
我们要不断的举起的，
我们要不断的举起。
所以藉着这个举手，
接着这个举手
是破碎自己，
是破碎自己。
是藉着这个举手，
接着这个举手
是破碎这个的骄傲，
是破碎这个骄傲。
亚玛力战败的原因，
亚玛力战败的原因
就是太过骄傲，
就是因为太过骄傲。
摩西他要在摩西里面有一个学习，
摩西的学习
要众人的学习，
就要众人的学习。
第一，这个的制胜的原因里面，
这个、
是这个神的权柄。
这个制胜的原因是神的权柄，
不是我们的本领，
不是我们的本领，
是神的权柄方能成事，
是神的权柄方能成事。
我们需要神，
我们需要神，
我们需要神的帮助，
我们需要神的帮助，
我们需要藉着祷告里面呢来到的去求神帮助，
我们需要借着祷告来求神帮
助。因为离了神不能做什么，
因为离了神我们不能做什么。
所以作为这个领袖，摩西里面就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有这个代价。
所以作为一个领袖，摩西
先是来到的带头，
先来带头，
就是带头里面在山顶是不断的也都是举起这个杖，
就是在山顶不断的举起这个杖。
所以这里里面看到我们常常的祷告来到的去哇求神去战败得胜这场的战争，
我们要常常祷告求神来让我们得胜这些的战争。
首先我们要得胜里面呢，就是我们自己嘛，我要破碎自己啊。
我们首先要破碎自己，
有时候我们要拿着神的名号，神的像，其实不是代表神，是代表我们自己。
有些时候我们拿着神的像，神的名号，不是代表神，而是代表我们自己。
我们要祷告里面，我们哇求神你里面去攻破这些敌人。
我们求神攻破这些敌人。
很多时候里面我们祷告里面，我们为人祈祷。
我们很多时候为别人祷告。
很多时候呢，藉着祷告里面其实是攻击敌人。
很多时候我们在接着
祷告，求神你要赦免他啊，
求神赦免他。
哎呀，他又点啊点啊点啊。
但是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哎呀，其实我们要里面要先求的不是啊，不是。当然有这些敌人外策，但是最重要的是里面我们自己先。
当然我们知道有这个外贼，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是要先来对付我们自己。
所以求神真的给我们看到，我们要举起的是要先是要看到自己的本相。
所以求神让我们看到，我们要举起的是要看，先首先看到自己的本相。
摩西举起这个杖里面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摩西举起这个杖不是第一次，
是十灾，
在十灾
过红海，
过红海，
而家仍然都系要不断嘅嚟到嘅去彰显系神，唔系自己。
到现在不断的彰显神，而不是自己。
但系摩西亦都明白，
但是摩西也明白，
佢只系自己一个人咁样嘅去作战里边咧，就都系唔够嘅。
他知道一个人作战是不够的，
因为一个人里面都有软弱嘛，
一个人有软弱，
他需要别人来到的去扶持，
他需要别人来扶持，
所以只有一个人祷告里面不够的，
只有一个人祷告是不够的，
所以需要里面有其他的人，
是需要有其他的人，
所以 有亚伦有户尔来到，都同样上到这个山顶，
所以有亚伦有户尔一起的上到山顶。
他们明白他们有一个任务，
他们明白自己有一个的任务，
就是这个的破碎自我，
就是这个破碎自我，
或者破碎我们自己的小圈子，
或者是破碎我们自己的小圈子，
不是一个领袖的责任，
不是一个领袖的责任，
是一个的就是彼此需要扶持提醒的，
而是彼此需要扶持提醒。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软弱的时候，
其他的人就来到的扶持，
其他的人就一起的扶持。
所以看到里面第二个的秘诀，就是有亚伦有户尔的那种的扶持。
第二个秘诀就是有亚伦有户尔的扶持，
因为长时间的站站在这里或者举手是很辛苦的，
因为长时间站在这里或举手是很辛苦的，
无论他的双手是多大力都好，
无论他的手有多大力
都不能够支撑很久的，
都不能够支撑太久。
所以当摩西那个的手发软的时候，
当摩西的手发软的时候，
放低的时候，
放下的时候，
亚伦户尔就搬石头过来咯，
亚伦和户尔就赶快搬石头
过来，放在摩西的下面咯，
放在摩西下面，
摩西就坐在这里，
那摩西就坐在上面，
他们在左右里面继续扶持，
他们就在左右继续扶持，
顶住顶住，
继续的顶住他的手，
所以摩西的手就稳住了，
所以摩西的手就稳住了，
就一直里面呢，就里面呢，就能够可以得住这个的到打胜仗，直到最后打胜仗为止了，
所以就一直稳住到一直到他们打胜仗为止。
所以亚伦是摩西的哥哥，
亚伦是摩西的哥哥。
根据犹太史家的约瑟佛，约瑟佛里面所讲里面呢，户尔也都是米利暗的那个的丈夫。
根据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说，户尔其实是米利亚的丈夫。
所以他们都是在百姓里面都是有名望的嘛，
所以他们在百姓里面是有名望的，
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是因为自己被他们摩西那个起码都是长辈而不愿意做摩西的助手，
他不会因为摩西是长辈而不愿意做他的助手。
所以这个智胜的秘诀就是他们都是很谦卑的，是彼此的来到的扶持，
所以智胜的秘诀是他们很谦卑的彼此的扶持，
是藉着这个扶持彼此扶持的祷告去破碎自己那个 number one，
是借着彼此扶持的祷告去破碎自己里面的第一，
所以起码这边里面都不在这里，个个都要争做 number one。
这里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来争做手，
要做 number one 里面不是，当然有一个的领袖啦，但也都是一个的团队。
要做第一，也必须要有一个领袖，但是也一样有一个团队。
在战争里面是需要同伴。
在战争里面是需要有
同伴，需要同工，
需要有同工，
需要同事，
需要有同事，
需要同心同行，
需要同心同行，
才可以实践到神那个的旨意，
才可以实践到神的旨意，
才可以面对种种的一些挑战，
才可以面对种种的挑战。
所以今天当我们手里面软的时候，发软的时候，哪一个是我们的亚伦
所以今天
呢？
所以今天当我们手软的时候，谁是我们的亚伦跟
活呢？所以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在教会里面我们都有一班很好团结的同工，
我们教会里面有一班 很团结的同工。
我们都有唐牧师，
我们有唐牧师。
我们都看到里面我们都有一个SPO 主任牧师的办公室，
我们也看到有主任牧师办公室的
这个团队，我们都可以在一起里面去同工，
我们可以一起的同工，
不是一个人去举手，
不是一个人来举手
啊，起码里面有众同工一起的去举手，
起码有众同工一起来举手，
一起的去扶持，
一起的来扶持。
所以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工作，教会的工作里面都需要祷告来托住，
今天有很多教会的工作都需要祷告来托住。
这里正如有人所说，
正如有人所说，
今天教会里面有，今天教会里面有许多的事工都需要祷告来托住。你跟我都可以像摩西亚伦不会一样，伸出祷告的手，伸出扶持的手，多一份的参与就多一份力量，多一份力量就多一份效率，多一份效率就多一些人能够受造就，就多一些人得到福音。教会是不是单单一个人的祷告的勇士？
教会不是单单一个人祷告的勇士，
教会是有一群的祷告的勇士，
教会是有一群祷告的勇士。
教会说要成为一间充满火热祷告的教会，
我们说也要成为一个火热祷告的教会，
需要是一群又一群，
需要有一群又一群，
但是先是一个两个然后众多，
先有一个两个然后众多。
在每一个礼拜五的夜晚、有一群人都为教会，为教会的崇拜来祈祷。
每个星期五的晚上有一群人都为教会和教会的崇拜来祷告，
也为教会一些的肢体事工来祈祷，
也为教会的一些肢体事工
来祷告。我记得在去年七月的时候都是同样去讲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一班的祷告的勇士那时都是在线上里面的去祈祷。
我记得去年七月在讲到这个祷告的时候，这一班的祷告祷告勇士都在线上的祷告，
已经有十几年了，
已经有十多年、
在上个礼拜里面我们能够有一个好实体的聚会，
上个星期我们就能够有个实体的聚会。
开始的这个勇士只有几个，现在已经有十几二十个了，
开始的时候只有几个，现在已经有十多二十个。
唐牧师和教牧们有什么的需要的时候呢，都发这个消息给这个祷告的小组。
唐牧师或者教牧们有什么需要的时候都会发消息给这个祷告小组。
这个的小组也都是成为辅助属灵领袖的手，
所以这个小组就成为一个扶着属灵领袖的手，
要分担了祷告的责任，
就分担了祷告的责任。
我相信这个也都是致胜的关键，
我相信这也是致胜的关键。
保罗曾经讲过，
保罗曾经说过，
他提醒提摩太，
他提醒提摩太，
他说教会里面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举起圣洁的双手，
他说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举起圣洁的双手，
你要一起祈祷，随时的祈祷，
一起祷告，随时祷告。
所以刚才永达传道都有报告过，
刚才永达传道也报告了，
在三月七号里面我们都是以一个耶和华是我们的星期来到作为一个主题，
我们都以三月七号的祷告会都是以耶和华成为我们的旌旗的祷告作为一个主题。
这里当中里面有没有一些是或者是从来没参加过一个月一次的祈祷会的？
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月一次的祷告会？
或者已经有好耐好耐没出席过祈祷会的？
或者是很久很久没有出席过祷告会的？
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去扶持，扶持是我们教会领袖或者同工的手，好像扶持摩西一样，里面这个才是更加的持久啊。
我们可不可以来扶持我们教会同工的手，就好像摩西去 扶起摩西的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持久。
可以祷告的人就去祷告，
可以祷告的人就去祷告，
可以征战的人就去征战，
可以打仗的人就去打仗。
这个也都是第三个的秘诀，
这也就是第三个的秘诀，
就是约书亚在山下里面带领众人里面的征战，
就是约书亚在山下带领众人的征战，
是全民皆兵，
是全民皆兵。
在约书亚里面是有 一等的人有一个实际的来到的参与行动。
约书亚他们一等的人都是有一个实际的参与。
我知道所说。
摩西对约书亚说，你要把你要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于是约书亚照着摩西的吩咐，他吩咐他的行了，去和亚玛利人征战。约书亚用刀打败了亚玛利王和他的人民。
圣经记载约书亚里面是一个是有圣灵同在的人。
圣经记载了约书亚是一个圣灵同在的人，
他能够去率领众军打仗的一个勇士。
他可以率领众军打仗的勇士，
也都是一个很年轻的勇士，
是一个年轻的战士，
是专心跟从神的勇士，
是专心跟从神的勇士。
但这个里面所代表的都不是一个人，
这里代表的也不是一个人，
是他要在里面召集所有的人，
他是要召集所有的人。
所以这里面也都是有一个属灵的含义，
这里有一个属灵的含义。
约书亚的名字其实跟耶稣的名字是一样的，不过一个希伯来文，一个希利文。
约书亚的名其实跟约书的名是一样，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
即是代表是耶和华是拯救者，
就代表耶和华是拯救者。
都是讲到我们得胜不是我们一个的能力，是神使我们得胜。
得胜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神使我们得胜，
是神带领的对我们整班人来一起的去征战，
是神带领我们整班人一起
去征战。所以在这个短短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征战战胜的因素。
所以我们在短短经文中看到以色列人战胜的因素。
摩西的举手，亚伦户尔的协助。
摩西的举手，亚伦户尔的协助。
还有约书亚和百姓在前线里面的打仗。
还有约书亚和百姓在前线里面的打仗。
三者是息息相关。
三者是息息相关的。
这个有双重的含义。
这里有双重的含义。
神一方面要以色列人尽本分为自己打仗。
以色列神一方面要以色列人尽本分自己的，
另一方面呢是 要以色列人完全依靠耶和华才能够去打仗。
另一方面是要以色列人完全相信耶和华才能够得胜。
今天是打这个的场属灵战争一样。
今天我们在打的属灵战争也一样。
无论是对付外人，甚至说对付自己。
无论是对付外人，或甚至对付自己。
我们都要全力以赴。
我们都要全力以赴。
我们要付代价。
我们就要付代价。
但另一方面里面真正能够去得胜的，才是耶和华尼西。
但是真正能够得胜的是耶和华尼西。
因为耶和华的名字就是尼西。
因为耶和华的名字就是尼西。
这里里面所讲的是尼西的意思，是向耶和华的是举起这个的星旗。
这里尼西的意思是向耶和华举起这个旌旗。
尼西就是星旗的意思。
尼西就是升旗的旌旗的意思。
古埃及的军队有不同的师团，都是以不同的神明作为一个星旗。
古埃及的军队都是以不同有不同的这个的师团，都是以不同的神明为他们的旌旗。
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耶和华是以色列的星旗。
摩西向以色列人宣告说耶和华是以色列
人的旌旗。就好像一队的军队受旗仪式咁样。
就好像一个军队受旗仪式。
你哋是耶和华的军队。
你们是耶和华的军队。
佢哋嘅征战系高举耶和华嘅名号。
他们的征战是高举耶和华的名号。
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
是耶和华为他们征战。
所以摩西也都让他知道这个得胜的关键不是仗势用名，当然是一个因素啦。
摩西让他们知道的这个得胜的关键不只是将士的用令，当然这是一个的因素。
我们真的要很拼命的努力去祷告。
我们真的是要很拼命很努力的去祷告。
但是事也都是不在于是运筹在握。
也不在于是这个运筹在握，
是在于神真的带领的底下去打胜这一场的仗，
而是在于神的带领底下去打胜这一场的征战。
是耶和华尼西，
是耶和华尼西。
所以今天里面我们所高举的所关心的就是尼西。
我们今天所高举的所关心的应该是尼西。
只有耶和华的星旗，
只有耶和华的旌旗。
真正的时候星旗在就是随住这个元帅。
征战的时候这个旌旗是随着这个的元帅。
今天我们所遇见种种的征战决定性的关键，就是我们愿不愿意神做我们的元帅。
我们今天遇见种种的征战，而我们能够不能够战胜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愿不愿意让神做我们的元帅。
攞低这个 number one，
拿下这个第一，
是愿意神在我们中间里面同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
而愿意神在当中跟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
举起祷告的手，
举起祷告的手。
教会祷告有力，
教会祷告有力。
信主的人就会增加，
信主的人就会增加。
教会就兴旺，
教会就兴旺。
最后我想讲一个嘅故仔，
最后讲个故事。
曾经有两位嘅中国嘅姊妹，佢喺青年时期因为听到福音广播而成为咗基督徒。
曾经有两位的中国的姐妹在青年时期因为听到广播而成为基督徒。
佢哋即刻好受感动里边啊，佢哋好想做一个传道者，做一个宣教士。
他们很受感动了，马上就想做一个传道者，做一个宣教士。
当时牧者里面有个牧师要求他们去到海南岛里面去传福音，
所以当时他们的牧师就要求他们到海南岛去传福音。
过了两年，他们在香港和牧师有个相约见面。
过了两年，他们跟牧师在香港有个相约见面。
牧师问他在海南岛里面现在情况怎样，
牧师就问他：“您在海南岛的情况如何？
建立咗即系几多间教会啊？
建立了多少间教会？”
呢两个嘅姊妹咁样讲。
这两位的姐妹这么说。
牧师，
牧师，
唔多唔多，
不多不多，
三十间啫，
只是三十间。
哇，三十间啊！
哇，有三十间，
好犀利喎，
很厉害。
你啲教会即系总共有几多会众啊？
你的教会有多少会众？
唔多唔多。
不多不多，
不是很多，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不是。
最小的教会，最小的点里面只有220人而已。
最小的那个点只有220人。
最小的点即是220人。
最少的那一个有220人。
我们这里都是差不多220人多少少了。
我们这里也是220人多一点。
所以这个牧师里面根本很难去相信。
这牧师就很难相信。
咁最大嗰个嘅嗰个点里边有几多人？
那最大的点里面有多少人？
唔系好多，唔系好多。
也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多。
唔够五千。
不够五千。
4900人。
4900人。
哇！我想问你哋做咗啲乜嘢？
我想问你们做了什么？
唔系好多，唔系好多。
也不是很多，也不是很多。
我哋乜嘢都唔系做好多。
我们什么也不做太多，
我们只是祷告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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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祷告之后，圣灵指引我们应该做的，我们就去做。
我们祷告之后，圣灵指引我们去做的，我们就去做。
圣灵继续指示我们，我们就继续去做。
圣灵继续指示我们，我们就继续去做。
这个故事里面很难令人相信。
这个故事很难让人相信，
所以牧师里面是多方的去求证，
所以这牧师就多方的去考证，
结果证明是真的有这个这样的情况，
结果证明真的是这样。
何时举起耶和华尼西？
何时举起耶和华尼西？
何时就得胜？
何时就得胜？
保罗讲过，
保罗说过，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
在现代的译本这样的翻译，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感谢神，他时常率领我们，使作为基督俘虏的我们得以参加基督凯旋的
行列。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这么简单。
不需要做自己做很多，
不需要自己做很多。
祷告，
祷告，
跟随神，
跟随神。
哦，是神是我们的元帅，
神是我们的元帅，
基督是我们的元帅，
基督是我们的元
帅。当时古罗马军队通常是很兴高采烈的去游行到这个凯旋门。
古罗马时代是经常兴高采烈的，游行到凯旋门，
很公开的表扬这一次的胜利。
很公开的表扬一次的胜利。
这次的胜利里面同样是今日基督率领我们经过这个凯旋门。
今天的胜利也是基督率领我们经过凯旋门。
所以亨利马太曾经讲过。
亨利马太曾经说过。
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约书亚。基督也是我们的摩西。他是拯救我们的元帅。为我们打胜了这个的胜战。就是基督，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旌旗。
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旌旗。
主在哪里？
主在哪里？
胜利就在哪里？
胜利就在哪里？
我们只要举起这个祷告的手，
我们只要举起这个祷告的手，
所以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所以让我们一起祷告吧。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就想起一首的歌，这首歌里面是很多年都没有唱歌了，这首歌就是我们